你好，欢迎收听斜杠先修班，我是主持人 Joanne。 这个频道是帮助你发展斜杠事业前的先修班，我会协助你探索内心想做的事，让我们一起斜杠找到闪耀的自己吧。
Hello， 欢迎收听斜杠先修班，是发展斜杠事业前的先修班。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陶迪来斜杠先修班哦。诶，今天是算是我录了节目100多集来第一次来聊房子这件事情。其实大家应该都常听到我最近跟大家分享我买了房嘛，那也是我人生第一次买房，我觉得买房真的是太多太多需要必备的一个学问了。然后尤其我最近也是想踏入一些房地产，因为你也知道嘛，我也想要除了授课以外有一些收入的来源，但是我真的是对房地产非常的不熟。其实我最近买的这个房子啊，都是一直都是我老公在全权处理这一切的。那陶迪他是谁呢？其实他之前在2021年的时候有出版一本书，这本书啊标题就非常吸引人，叫做不买房当房东。像陶迪他曾经啊管理过上海公寓20000间的房子，然后呢又辅导千万的学员改造台湾公寓，实现收租超过4000间。
千位千位千万学员太夸张了
哦，千位。OK， 千位学员，诶，你的数字都让我觉得很惊讶。还有一个最惊讶的，最高纪录同时装修140间公寓，从签约装修到出租7天完成。
Hello， 大家好，我是陶迪。
你很会切入点。对，没错，就是这样。你到底怎么办到？你现在时间，
时间管理大师，
你真的是时间管理大师。好，我蛮想知道说，陶迪你怎么去踏入这一行，然后把这一行做到包租代管做到那么的极致？因为我听说你之前不是在这一行，对不对？
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啦，因为我就是在对的时间刚好选了一个对的产业。我2012年那个时候去上海工作，好，然后就刚好踏进了房地产这个领域。因为当时我进入的一间公司，它叫做房地产的新创公司。那为什么叫新创呢？因为那个时候中国刚好也是开始进入一个阶段，就是说大家发现你要出租房子不一定要拥有产权，你不一定要买房子，可是如果很多闲置的房子可以有一个专业的管理机构去把它重新整理活化之后再做出租，这就会是一门很好的生意。好，那这件事情在台湾是比较后来2018年才开始推动，就是随着我们的租赁专法推出了一个新的产业叫做包租代管。好，那个时候我就是因为在上海这一间工作的经历，我们就是专门跟屋主去签一个比较长的租约，然后帮他重新设计翻修房子之后再做出租管理。嗯，所以我刚好在那个时间点在中国学会了这一套的商业模式。那只是说我2016年离开上海回到台湾，我没有想说我一开始就要拿这个模式回来台湾创业。其实我当时离开上海回到台湾，单纯只是想要回台湾生活。因为我在上海工作那几年的时间，工作强度非常非常的高，然后工时非常的长，我觉得我身体已经开始有出现一些状况，所以我决定要离开回台湾。那我回台湾那个时候，我决定要回台北，也是要租房子。我就刚好在找房子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说，诶，我怎么离开4年了？就是台湾的那个租房的环境，就是你看到这些房子还是一样破破烂烂，可是租金涨了非常的多。
对，
像我离开的时候啊，我2012年退掉的那一间，我是楼中楼的套房，在台北市，那时候租金是18000，可是我16年回来的时候，一样的地点一样的楼中楼套房已经涨到25000了，
而且装潢没有改变，
装潢完全没变啊，就一样折旧下去这样子。对，所以我在自己找房的过程当中发现说，我是不是可以实验看看，就是一方面可以解决我自己的居住问题，然后同时我那时候找工作也不是很顺利，因为我刚回台湾也是投履历啊，想说我要回台湾重新去上班这样。好，所以我才决定说，我是不是可以用我之前工作的这段经历学习到的，再 台北实验看看，所以就开始了第一间房子的改造，然后慢慢的现在变成一间包租代管公司这样子。
我觉得还蛮激励的，就是因为 你处处发现很多的需求，然后又把以前学到的东西再去实验看看、嗯、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子，然后就实现了现在的这个生意模式，我觉得非常的厉害、哦、那可不可以陶鼎跟我们听众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包租代管，因为我们很常听到这个字、嗯、那到底是什么意思？
好，包租代管呢，如果按照传统的理解呢，包租就是所谓的二房东。
嗯，
好，只是说他现在会要求你，你如果要转租一间房子的话，你必须是成立一间合法的登记的公司。好，包租代管它是一个特许的行业、嗯、那就是因为过去讲到转租二房东啊，很多人就会想到比方说有一位恶名昭彰的张淑金啊、哦、对不对、嗯、然后大家就会有很多很负面的一些经验，那所以其实政府也是为了想要把租房这件事情把它推向更透明更正规化，所以才开始推动租赁专法。
嗯，
然后希望就是我们未来所有的租房管理可以变成事业化企业化来去做经营，是这样子的、
嗯、
那包租跟代管这两个词哦，它是被放在一起讲，可是包租跟代管其实是不一样的意思、
嗯、
就是包租就是我今天跟屋主直接承租这个房子，然后你同意我可以转租，这个叫做包租、
嗯、
可是代管事实上是我的角色是帮屋主找到租客，然后帮你管理这个房子，之后租客所有问题透过我来帮你解决，可是我跟屋主收固定的管理费、
okay.
这个叫做代管、
嗯、
所以它是两种不太一样的模式。
OK， 所以如果以我们现在一般的上班族，我们也没有成立公司的话，我们是有权利跟能力去做包租以及代管吗？
如果你是要自己转租的话，那、嗯、以现在政府的租赁专法的规范里面，你就会变成是违法转租，应该是说违规啦。就是说、嗯、假设说你今天哦跟屋主租了一间房子，然后你又刻意的不停的找租客，好、哦、甚至说啊、你租了很多间然后都转租，
嗯，
那这个时候如果有人检举的话，那我们的这个管辖机关哈、哦、是地震局，他就会找你去问话、
嗯
哦、他就会问你说诶你有没有合法成立一间包租代管公司、
okay.
他会要求你提供这一些合法的证照。
嗯，
好，那如果你没有的话，那其实你就是违法了。可是个人如果想要参与进来的话，就是你还是可以透过一些模式来去参与啦。就是比方说齁，我很喜欢用开 Uber 来做比喻，大家比较好理解。就是早期 Uber 在进来台湾的时候，不是有一段时间也是抗争吗？
嗯，
就是计程车司机不是很反弹、
嗯、
他说因为像我们计程车司机我们都是有合法取得职业驾照啊，然后我们都是有透过一间合法成立的计程车行、
嗯、
然后靠行在他下面，那为什么你们今天 Uber 不用？好、
嗯、
那所以后来政府的解套方式就是说，好，如果你今天哈就是用你的私家车，你想要来从事加入这个 Uber、嗯、这样子增加被动收入，好，那你自己成立一间公司好像很不合理嘛，从经济上很不合理嘛、
嗯、
所以你就是只要可以找到一间合法的车行去靠行，那你就可以合法执业了、
哦、
所以其实现在包租代管也是朝这个方向在推动的，就是说今天你如果作为一个个人，那你只是想要增加一点被动收入，你不一定真的需要就自己成立公司，可是你必须背靠着一间合法的包租代管公司，然后接受这间公司所有的培训的体系，然后用这间公司的名义去操作，你才可以是合法的职业。
哇，完全懂了，意思就是你现在没有成立公司、嗯、但是你要去靠行别人的包租代管公司、
嗯、
你就有机会行使这个二房东的权利。
对，
所以他其实
对，可是你选择这一间靠行的公司也是非常重要、
嗯、
就是因为靠行的意义就会变成说你跟屋主或是租客所有的潜在的纠纷或是风险 这一间靠行的公司要帮你扛，所以他本身有没有，第一个他有没有足够的专业的经验或是法务方面的知识，甚至是说他有一个完整的培训体系来教你怎么样执行这整件事情，这是非常重要的。
OK，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在我们现在在听的听众，如果说好，我就真的很想要当二房东看看，那我该怎么主动去找好的包租代管公司？是我要就是茫茫的人海中网路去找吗？
我要老王卖瓜吗？
你可以说一下。
就我自己所知呢，其实现在老实说，包租代管它是一个算新兴行业。那很多公司它是仲介转型来去，它就是其实就是在它公司上面多一个额外的登记而已。可是事实上，包租代管跟传统房仲业它需要受到的训练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是啊，
就比方说，因为我们不只是 focus 在我把租客找到然后签约租掉这件事本身，我们还包括了比方说维修，然后你怎么跟屋主谈一个比较好的租约，然后是保障双方的，这中间有非常非常多的环节，因为涉及到这么长时间的一个租房管理，所以他需要的专业知识跟仲介是很不一样的。你可以从工会这边找，可是老实说就是工会上面他提供的是合法登记在案的包租代管公司，可是第一个是他不见得提供你靠行，因为就像我刚刚讲，就是你跟我靠行，可是风险都是我扛。
对啊，对，那我要评估你这个人。
对，所以一定是我们有很长期的互动，我对你够了解，这件事才有可能会发生。第二个是这间公司本身就是他要非常有意识的在做培训。
其实你自己也要去观察，比如说有些讲师什么的，你要去观察，诶，他是不是真的有料的，还有他整个体系，你其实可能也要去花多一点时间去研究，不是只是随便找一间。
现在开教你怎么当二房东的老师越来越多了。
对，
我在台湾，我是2017年就开始教这方面的，所以我现在其实蛮多学员，也是学了然后做几年就自己跑出去开课。对，可是我会想要提醒，就是说第一个，你在选择这一类的课程的时候，如果你是想要透过一个课程然后去找到一个可靠的公司加入的话，你第一个一定要先对这个讲师的背景有足够的了解。那目前就我在看，就是因为包租代管在台湾本身就是一个很新的行业了。
还算很新吗？
2018年才推租赁专法的。
哇、wow ！
在这之前只有所谓的个人二房东，所以我自己会在看很多只有入行一两年的我的学员也出去开课，我会觉得其实蛮危险的，就是因为他还没有具备足够的风险意识，因为他的经验还没有足够到说，欸，我今天学员碰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我会用我自己过去的经验来帮助他解决到，可是他们还没有足够这样子的经验，
所以真的还是要看时间跟历练呢。
我觉得在房地产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真的是时间久了你就有很多的经验，还有包含就是你跟房东一些法律那些纠纷真的很复杂，所以选择一个好的靠行的包租代管公司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觉得蛮好奇的，因为像是我们在找租客啊，就是房东在找租客的时候都其实都不喜欢签长期合约，所以我蛮想知道说房东会愿意十年就给你承租，他们在想什么？
通常会愿意把房子签长约给你，第一个他其实就是看他对你有多信任，通常他会坚持说我要一年一签的这种情况，就是因为他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租客，所以他为了控制自己的风险，他会坚持说啊，我们一年看看，好，如果还不错的话再续签都是可以，大部分都会这样讲。
对，
可是对于我来讲，因为我的公司跟其他包租代管公司最大的不同是，我每一间房子都是我出钱帮屋主重新设计翻修房子的，也就是说我会投入数十万甚至有的房子是上百万的资金在某一间房子里面，那所以我们对于屋主的信任跟屋主对我们的信任这是非常重要，就是彼此要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就是说你今天愿意把房子交给我这么长的时间，一定是基于说你愿意相信我可以好好帮你照顾你的房子。所以 我们有一些过去的案例可以给他看，
嗯，
有一些时机让他看，这个是蛮重要的。那所以今天就是说，如果你作为一个个人，你没有背靠公司这一些，就是你过去的一些经验，确实你沟通的难度会更高。就是你今天就是你从来没有经验，然后你怎么样去说服房东说要把房子租给你这么长的时间？那除非你就是一个很有长辈缘、哦、就是他非常非常喜欢你那可能还是有机会。就像我当初回台湾自己一个人开始做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环境其实比现在更艰难就是说屋主对于二房东的理解其实还没有像现在这么越来越多人知道包租代管了。那个时候要说服屋主把房子交给我，还要同意我转租哦，还要同意我装修。
对啊，好难耶，
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嗯，
那我觉得我也很幸运，是我回台湾做的第一间房子，我有成功说服他。对，那个时候我的做法就是，我找一间我觉得他屋况看起来就是很破烂的房子。
嗯，
因为他屋况越差，其实我就越有机会去说服他把房子交给我整理。因为家如果都屋况非常好，没有什么问题，可能想要住这个房子的人也多嘛，我就会觉得，诶，这样我竞争对手很多，那我就很难说服他把房子租给我这么长时间。
很聪明。 对、啊、
对，所以我就找了一个真的很破烂，然后我又跟他说，你都不用出钱啊，我帮你出钱，可是我帮你把这个房子重新整理之后，那你算我一个比较便宜的租金。然后我也告诉他说，我希望把这个房子整理好之后呢，用房间分租的方式其实可以降低年轻人租房的压力。为什么？因为很多人他其实不喜欢住套房，他其实是想要住在家庭式的公寓里面。为什么？因为可以做菜嘛，有厨房，或者是他的公共空间客厅很大，就不会像套房这么压抑。
对，
然后套房都是给电磁炉嘛，
对，
你又不好做菜，他又没有办法承租一整层的这个租金价格，他会觉得难以负担。然后他又不需要这么多房间，我只是要一个房间睡觉嘛。
对，
这个时候怎么办？如果有一个中间人先把整个空间承租下来，整理好之后再用拆分房间的方式，对于他来讲我觉得就是在降低年轻人租房子的压力。我就把我想要做的事情非常诚实的跟他讲，他被我打动，就是他是认同的，而且他给我一个非常便宜的租金价格。对，我那一间就算我的 key gate 处。
那你从个人这样可以谈到这个长期的合约？
哦，那时候是谈五年。
那也很强。那等于是你资源要自己找，就是那个装修的东西你都自己找。
我全部从零开始。
你真的很有底气。
所以我前面谈好之后，我大概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就是先询价，然后去，我甚至买了一堆书重新研究装修的一些工法建材等等。因为以前我们在上海执行跟在台湾执行，第一个我不可能带那边工班嘛，
对，
然后等于是所有资源都是完全断开，我就台湾从零开始。
了解。所以你那时候其实就是也是一个人去搞这个装修的东西。
对，
可能自己还要自己 DIY 这些。
哦，真的为了省钱 DIY 无所不用其极。我还记得我第一间 那个时候是刚好八月夏天，非常非常热。
嗯，
然后那个房子其实是在山脚下。
嗯，
好，它是信义区门牌，可是是靠山，山脚下。
所以在象山那里吧，
快要到了。
OK OK， 好。
那因为它已经荒废十几年了，所以什么窗户什么该破败都破败，到处蜘蛛网，然后壁癌漏水。所以那时候在修缮的那一段期间，就是我每天去工地监自己监工。好，然后知道我每天回家就是我都要就是擦那个被蚊虫咬的药。然后后来
好困苦，
过了一个礼拜我就学乖，我每次去就要先擦好全身那个防蚊液，因为那边都是超黑的那种大蚊子。我就这样在那边过了一整个暑假，就是在那个工地。
你完全是从无到有，至少足够的耐心。
我之前在上海是学到这个整个商业模式，但是因为公司有分工非常精细的团队，所以我确实是没有太多自己执行装修的经验。因为我们公司光是设计师就一个 team， 然后又有专门的监工的 team， 所以其实工程的部分我不太需要去烦。 那回台湾没办法自己，
就全部都自己一个人，
全部自己来。然后为了省钱，就是一些基本的，比方说煮家具啊，然后什么砖墙打洞啊，这些都要自己会。
嗨，听众们，这是中场，我是主持人 Joanne。 斜杠先修班品牌理念就是想要帮助想要成立斜杠事业但是不知道如何开始的新鲜人，甚至如果你已经是在斜杠事业努力中但是却快撑不下去没有变现模式的同学们，你们也是我一直服务的客群哦。如果你听我节目很久了，又是属于以上症状的同学们哦，非常欢迎你现在赶快按下暂停键，跟我预约一小时的斜杠咨询。因为这个斜杠咨询是我做了近两年的服务哦，从我节目开始开播到现在一直有在做，目前为止咨询的次数也超过了100位。同时呢，我也是政府单位的创业促进计划讲师，这个咨询会对于你品牌定位、变现模式、心态厘清多少会有些帮助。另外啊，因为有参加过咨询的同学都知道，每次咨询我都是付出极大的心思在跟你掏心掏肺，也很希望你慎重看待这次的咨询，而且我也是希望真的有需求的同学再跟我预约咯，期待你的到来咯，拜拜。那你还记不记得那时候 你跟屋主租了多少钱的费用，然后你转租出去多少钱？第一次让你得到就是有那种赚钱的感觉是什么样？
那个时候那个房子它的开价是25000，嗯，25000现在来看是便宜
多少坪啊？
可能那个时候是2016年，大概它室内蛮大的，应该有将近40坪。可是我就看那个物件，好像都没有人在约看，应该是挂了很久，因为很明显它屋况太烂。就一般人没有办法承租
，OK，
好，然后他开25000，以当时来讲算是合理的一个开价，嗯，我最后把我刚刚那个我想要做的事情，好，非常诚实的跟他屋主讲之后，让他最后租给我多少钱？
多少？
9000块，
哈，差太多了，你真的是你可能也有长辈缘，
25000降到9000块。
那你最后租出去多少？
我最后是4个房间租出去之后大概是4万多块。
好聪明哦。
对，可是我装修费大概，我第一间是我装修费算是偏高的。
多少钱？
就我后来有慢慢控制下来55万。嗯。可是你再怎么说你跟现在自住去装修比 ,55 万还是一个很少的装修费。
但那时候你55万也是自己拿出来。
就是自己的钱。
哇，赌下来耶、
就是、对、啊、因为我也是第一间我实验，老实说我没有100%的把握，
可是一定的、
对、可是我只是隐约觉得这个市场好像有这个潜在的机会，可是我要去试试看。
创业真的就是要一个敢啊，
对，
因为你要整个 run 过你才能知道怎么去执行这个东西哦。嗯 OK， 所以刚刚说到就是其实我觉得陶弟也蛮会判断的，就是怎么样可以吸引让房东愿意承租给你那么多年，你也可以去看说、哎、他的房子可能比较破烂，但是地点跟整个空间好像又是还不错的，对吗？就是你、陶弟你觉得有什么样的屋况是你觉得房东可能会容易租长期给我们的条件？哪一种？
简单说他就是屋况越烂越愿意、啊、
很好，我喜欢这种直白。
对啊，你想就是他今天如果屋况很好的话，他大可以直接找中介，
对啊，
就出租。就是如果一般人都可以直接就住进去了，那就没有我们存在的价值啊！
真的，
因为我们存在的价值就是去帮屋主解决他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嘛，嗯，以及帮租客去解决你今天就是期待别人帮你整理好的房子嘛。
对啊，
这就是我们的价值啊！
而且他5年后他有一个还不错的新房子，这个对他来讲是一个加分。
所以
对啊，
我刚刚举那个第一个故事，就是屋主为什么他原本25000的开价他愿意降到9000租给我，也是因为第一个
他看到了你可以帮他做好多事。
对，而且我到现在都记得，就是我把那个房子装修完之后我把照片发给他，嗯，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谢谢你照顾我的房子。
对啊，因为他这是一个他买的房子，他有感情了，他会要看得出来你是真的会想要好好对待他房子的人。
对，其实房东也都是会挑人的，
嗯，就是就个投缘吧，对不对？
对啊，你看我们现在去租房子，房东也都是一直在挑租客啊。
对啊，我买房那时候也是，而且我记得我那时候我买房的时候，房仲就说你们一定要两边见面， 因为就见面三分情，你会看感觉，如果觉得哎、欸，我刚好我要卖了，然后哎、欸，你感觉性格不错，
嗯，
哎、欸，那可能他就愿意卖你了。
对，
是这是一个缘分啦齁，所以我觉得陶迪可能你真的是有常备缘。然后我觉得你沟通能力应该也不错，你有展现你的诚意给他。那你所以你觉得说你现在目前手边你执行过的包租代管的房源大概有几间啊、嗯、目前到
现在。我们现在大概是三四十个据点。
哇，据点。
据点的意思就是门牌地址。
OK。
对。
那如果是以空间房源那就是非常多了、欸。
老实说就是以我16年到现在这样做算是非常的少、
哦、
就是为什么，就是因为过去这一些物件你知道每一间装修费都是真金白银自己口袋掏的，
嗯，对啊。
对啊，我也没有说什么对外动不动就是跟人家募资什么，没有，就是完全都是自己百分之
百稳扎稳打自己的钱。
对，所以他在稳扎稳打的情况之下他没有办法一下发展的太迅速。对，可是到去年开始我做了一次品牌转型、嗯、就是我推出了一个新的品牌、嗯、那是因为我现在有新的合伙人，是一个集团公司的加入，
嗯，
哦，等于是说我们现在是在一个集团下面有非常多的公司来同时经营生活服务类这样子的一个服务、嗯、所以我们作为提供租屋的这个空间是整个集团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核心。好，所以我现在算是跟过去一个人单打独斗的状态不太一样，我们现在算是一个规模化经营的企业了。
然后你也可以帮很多房源做维修啊或是做设计这些了。
每一间房子我们都是会独一无二的单独的设计。
那我蛮想知道就是像我们听众他可能听了这期节目他真的很想要去实行看包租代管这个事情，他们必须要去找到新的租客吗？除了刊登那些还有没有比较好的一个管道？
最一开始我们都会大量从脸书上面有很多的招租社团会去 po、
嗯、
那有很多人也是从这个管道，但是其实现在流量真的非常非常的分散，就是像你也经营自媒体、嗯、你就会知道就是光是脸书的招租社团一刷就同一个地区大台北就有几十个，
而且还有诈骗的。
对，还有很多诈骗，我们还要忙着应付诈骗。
对，
然后这些就是也瓜分掉很多比方说原本在591这边的流量、嗯、所以现在是大家在找房子的时候它的管道也极度的分散。
嗯，
所以现在你说你要持续的就是有稳定的租客来的话，第一个就是其实你要培养自己的口袋名单。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其实是靠很多简单理解就叫做回头客，比方说他今天因为工作的异动、嗯、他搬到别的地方，他第一个会想到就是说，哎，那你们在其他地方哪里哪里有没有房子，我还是想要住你们的房子、
哦、
那如果是个人的话我最一开始也是这样，就是只能尽量做个人品牌啦，就是口碑吧、嗯、租客会去介绍他有兴趣找房子的朋友，我觉得这样子的粘着度其实都会比你这样子四面八方去找要粘着度来得更高。
了解，
就是个人其实也是要培养自己的个人品牌的。
对，真的，不然你要再去重新找一个新顾客然后重新培养这个信任其实会花，
对，
也是花了很多很多时间啦。
对，
好，那我们再说到就是好，如果我们听众也很幸运的找到屋主，就是他签了这个长期的合约然后成为二房东然后也租给新的租客，但是租之后呢可能又会衍生出很多问题，什么水电啊、
嗯、
拉一拉扎的、
嗯、
怎么去解决呢？
我们就见招拆招啊来一个就解决一个啊。我从自己这些年累积的经验当中确实齁也是一直会反复的检讨我踩过哪些雷。
嗯，
因为一开始我一个人做的时候会想说啊我为了省钱所以有很多花费我一开始没有花、
嗯、
我就是想要节省这样、
嗯、
可是经过几年之后就发现诶租客动不动就跟你报修这个报修那个，就开始这个坏那个坏，
对啊，
然后我就会开始才会知道说
哪个钱必要花，
对，
嗯，
有一些钱是你一开始你就一定要花，
不要
省，绝对不能省的，否则你后面只会有二次成本。举例来说，我一开始想说我去买那个二手冰箱，
嗯，
二手冷气这样、嗯，因为差很多钱嘛， 然后一开始便宜，好，结果我跟你讲，不到一年就开始这个零件坏那个零件坏，然后我到了第三年它就整台报销，我要重新买一台，然后我就会很后悔啊，我为什么不当初就买一台全新的。
哦，所以就是要想当包租代管的同学听好，所以那个冰箱绝对要给人家买新的。
还有很多设备其实都是这样。我要讲的就是说，我们在装修一间房子的时候，其实是需要蛮多的经验去知道说我怎么样可以降低我之后的管理成本。因为一开始你没有经验的时候，你真的都不知道。你都只是做表面的东西。那我知道现在有很多就是想要从事这个行业进来的二房东啊，他就是看我们做，好，看照片，他就是去买了一些家具然后布置品，想说摆一摆就好，可是房子很多基础设施其实他是没有去检查跟处理的。那你就是事后再去修缮，其实会碰到更多问题。第一个，因为租客住在里面，比方说漏水
他怎么办，你要进去检查吗？
他会跟你索赔。因为他你影响到他的居住了，他是不是有可能会有情绪，所以你还要处理这个修缮之外还要额外花力气处理他的情绪，这些成本其实是比钱还要更贵的，时间成本、情绪成本。
所以真的是要相信专业啦。
对，
我觉得专业是有价的。你如果真的要从事这一行，你真的是要花钱去学一些东西，因为他把他历年来踩过的所有雷都一次跟你分享。
真的，我跟你讲，我的书里面啊，别人都写成功故事，我都写失败的故事。
我最喜欢看这个，这才是真实的。这个哎，这个很有价哎，对啊，而且一本书才多少钱？你把你全部的那个tips 都写在书里，你的书叫《不买房当房东》，
是
OK。然后呢，我也蛮想问一下陶迪啊，你觉得现在我们台湾人有没有机会在国外也成为二房东？
我觉得有机会，因为像我自己的公司现在也有海外发展的计划，其实像日本这边已经在开始做筹备了。
我曾经也好想要有日本房子，所以日本我们也可以当二房东，有机会吗？
我这边想要提醒，就是因为房地产它会根据每一个国家你要落地的时候，
是是是，
它的政策都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你个人要去执行的时候不见得可以一体适用，它一定要做非常多的调整。就比方说我之前虽然在上海，我在中国做这个行业，可是我回台湾之后开始做，其实也做了蛮多的调整。包括文化上面其实也不一样。就是两边的人租房子的喜好跟习惯还有沟通方式其实都不一样的。就这里还没有讲到法规面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在海外的话，除非是你真的要花一段时间在当地待够久，然后你了解这个当地的法规，或者是你直接跟当地已经有经验的人合作，会是比较好一点的方式。
对，那如果在日本，我们以台湾的身份，就是没有居留权身份，是算有资格吗？
日本的法规是比我们严格非常非常多的。所以像我们自己准备要进到日本的策略，也不会是我们自己直接落地，而是透过当地已经成熟的公司，我们用并购的方式来去做处理。这是以法人的角度来去执行的啦。那个人我就没有那么建议了。
哇，我觉得这一块是好大的坑。我今天访谈跟其他的时候不一样，因为我觉得这一块完全不懂，但是我就是当做一个发现一个新世界。我也想说是不是以后呢，搬到我呢也有这个机会可以成为这样子的包租代管的一个入门者。因为房子这个东西就始终是大家都很想要的东西，大家也想要会有一些收入来源的东西，而且其实是真的可行吧，对不对？就是不买房但是也可以当房东，也有自己的收入来源，但是也不是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因为中间有很多的技术还有法条纠纷，你真的是要找对人学。
所以我虽然就是写了一本书，但是你真的落到很多执行面的时候，那些细节是没有办法在书里面体现的。所以我也有开一个包租的先修班跟实战班。
哇，你也叫先修班？
对，我有一个先修班。
我们是斜杠先修，
斜杠先修，
你是包租先修。
我是包租先修，
就是完全像我们这样完全没有做过包租代管的人。
对，你可以先有一个基本的认识跟了解，然后透过先修班可以先确认你对这个行业有没有兴趣，然后可以在 报进阶的实战班。
进阶实战班我蛮好奇的，你会带领我们到哪一种进阶？
实战班里面就是我会手把手的教会你怎么样从零开始到完成执行到收租。然后
哇，好令人振奋哦。
对，所以才叫实战班嘛。
对啊，
但是还没有到终点哦，就是你参加这个实战班之后，你还可以在完成的课程之后报名我的实习培训生。那通过这个实习培训生的计划里面，就可以真正成为有机会靠行或者是加盟我这个品牌的种子学员。
哇，好棒哦，因为你现在已经是一个完整的企业体系，加盟你的话变得不太需要承担太多太多公司原有的一些风险。
应该是说它是零风险，
几乎是零风险，
完全零风险，因为你不需要出一毛钱。我会教你一套完整评估的方法，我们怎么样评估一个物件可不可以做，能不能做，合理的定价是多少钱，然后所有装修设计的资源公司会整个带入，可是你可以透过这个体系里面去赚到你每个月的算是半被动收入吧。我不能说它是全被动，因为你是需要透过管理这个房子，去处理一些租客的问题，你就可以赚到一些管理费的收入。
哦，还可以赚管理费，好棒哦。
对，
如果有些人就是你平常可能在家里的那个电器都是你维修的，你很懂这个，哎，你也有机会成为管理员吗？
对，可以算是管理员。
我觉得还蛮好的，不是只是告诉你说加盟他的东西，而是他也会跟你讲说你做这行你当然还是要付出很大的一个心力。你要做一个事业你一定都是需要花心力的。
对，
而且看房这个东西就是本身就是需要花心力，然后你要怎么跟房东去谈到一个长期的租约，然后你要怎么去跟租客去进行有效的沟通等等，其实都是需要花体力的。但是当然你 run 过这一次，你可能会发现赚钱的乐趣，你开始发现找房子好好玩，那我觉得也许这也是你额外的一个斜杠收入。
对，因为我有一些学员他单纯只是想要提升自己的租房环境，他是租房子的，可是他想要学怎么样去美化自己的空间。有些学员是抱持这样的想法。
对啊，来的人的目的都不一样，但是只要能让你，也许你以后好，你想要买第二间房了，那也可以参考陶迪跟你讲说，哎，怎么样评估一个好的屋况啊等等，其实都是一个学习，对吗？
对，
哇，房子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学问，但是学好一定会对你人生非常的有帮助。
没错啦。
好啦，那我就把陶迪这个包租先修班还有实战班的相关资讯都放在节目的内文里面。然后你是不是还有一个节目叫陶迪说？
欸，欢迎大家收听我的 podcast 叫做陶迪说。
哦，陶迪说是不是里面也有很多像是关于房地产啊这些相关的资讯？
我的定义是叫做理财房产生活，就是跟自我成长相关啊，然后房地产理财都聊。
我觉得可以听到陶迪更多不停的面貌，不是只有他在讲房子，也可以听到他讲很多的个人成长方面。
对， 也聊蛮多就是创业啊身心灵的部分也都有聊。
谢谢谢谢，我觉得我今天真的我就是完全是个听众，我刚忘了我是主持人，我就啊，那所以那个怎样，我也是一个学习。然后很谢谢陶迪今天带给我还有我们的听众那么那么多的房地产的资讯。谢谢
大家，
拜拜。嗨，又到了自己的最尾声，老样子跟你做个重点整理。这集啊，特别是对于想进包租代管事业做斜杠收入的同学们非常有帮助哦。这集第一个重点是什么叫做包租代管呢？口语化就是二房东的意思啦，就是说你跟屋主承租这个房子，然后让你可以做转租。那所谓的代管就是你去帮屋主找到租客，然后帮屋主管理他的这间房子，跟屋主收管理费。但是我们普通人如果我们没有靠行靠这个公司，其实我们做这个二房东是违法的。所以如果你要做这行，你要去靠行一个合法的包租代管公司。再来第二个重点，要如何去找寻包租代管公司呢？你可以先从工会找，但是这个工会里面只是列出来所有的包租代管公司的名册，不一定这个公司能让你靠行，因为他让你靠行变成是他要担负着你的风险嘛。
再来你可能问到说，那要怎么去观察一个好的包租代管公司让你可以靠行呢？你要去观察说，哎，这个公司它是不是有完整的培训体系，你对这个老板这个讲师背景是否有足够的了解，他是否足够多年的经历，因为这行其实涉及到层面很深哦。你也要去观察这个公司他是否有相关的专业知识还有法务的知识哦。再来第三个重点，如果你是要当二房东的话，你怎么样去找到房东，说服房东跟你签长期的合约呢？首先呢，你是要让他信任说你可以把他的房子照顾得好好的，特别是如果你选那种屋况越差的房子，你越有机会说服房东要把房子给你整理，然后你要把你想做的事情诚实的跟房东讲，你要把你的目的以及你的真心让房东知道你是会善待好房子的，那就有机会跟房东签到长期的合约，到你真的可以成为二房东哦。再来第四个重点，如果你成为二房东了，你怎么去找到租客，有什么样不错的管道呢？其实像脸书 Facebook 社团有很多这样子的一个租赁的社团，但是你要小心有很多的诈骗陷阱在里面。那陶迪说他还是很建议大家要培养自己的口袋名单，也就是回头客，你要做好口碑，然后让回头客源源不绝，其实要培养的就是你的个人品牌跟个人的信誉。再来第五个重点，当二房东什么钱不能省，只要是他可以有办法降低管理成本的电器啊、设备啊、水电啊，这个是完全不能省的。再来第六个重点，在国外也有机会成为二房东吗？陶迪说是有可能的，但是当然呢，国外各种法规、各种有条件的限制还是蛮多的，所以你必须要很了解当地，除非是你在当地待得够久，否则也很建议你要去寻求当地有经验的人跟他做咨询或是合作。好啦，这集呢我觉得是蛮特别的哦。其实做斜杠有很多不同的形式，那当二房东其实也算是一个斜杠收入，所以这集也是我第一次访问到这样子的领域，我也觉得蛮特别的。希望这一集可以给你开一个洞，好不好？可以让你觉得哇，其实也许你还有这样子的一个斜杠收入的可能性。那我们就下集见咯，拜拜。